就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今天我们的主怎么做这个恢复的工作？那感谢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常，我们知道特别根据约翰福音，他常常到圣殿。那么在这许许多多关于主耶稣的记载里面，我们这约翰，老约翰，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种种。那么有一个记载，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大概靠近圣诞节左近的时候，有一个节日叫做修殿节。修殿节就好像基督徒的这个圣诞节一样，他们倒是要欢喜，而且他们要送礼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老约翰能感觉到我们的主所感觉的，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何等的殿，这是何等的石头。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这马克比他们的的确确，他们到时候接近了圣殿，现在他们庆祝修殿节。但是在老约翰的感觉里面，他说那是冬天的时候。毫无问题的，有几分的含义袭击我们的人。所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在殿里的所罗门廊下。为什么说到所罗门廊下？因为这个殿是西律的殿，这个殿严格说来是第二个殿，是以色列人他们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从废墟里面重建，所以叫做所罗巴摩殿，也叫做第二个圣殿。不过这个殿一直是不起眼，这个殿一直是不辉煌的，所以那些老人看见这个殿建造起来，他们通通哭了，因为他们非常的贫穷。你看几百万以色列人被掳，只有50,000的犹太人回来，那些祭司们根本不肯回来，因为他们的前途，如果回来他们就没有钱，回来他们就没有产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耶和华做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些人如果继续留在世界，留在巴比伦，他们是有前途的，只有50,000人他们情愿回到废墟，把圣殿在原根基上重建起来，然后把圣城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那个圣殿就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进到的圣殿。不过问题在这里，有一个王，那个王叫做希律王，他就像教会历史的君士坦丁一样，君士坦丁表面上是帮助了基督许多的忙，希律王为了讨犹太人的欢喜，那他为犹太人把整个的圣殿把它美化，把它扩建。到了主耶稣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已经花了46年在那里扩建那个圣殿，但是不要忘记，不是46年完成的，在主耶稣说话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继续往下盖。你如果懂得历史，继续往下盖，光是至圣所就花了7年把它美化。所以大家要知道，以色列人空前从来没有过这么辉煌的一个圣殿，从来没有过。你看见吗？所有的建筑是用大理石的，所以有的是用包金的。是约瑟夫告诉我们说，到了早晨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太阳照在圣殿上，然后因为里面很多是包金的，同时很多是大理石，雪白雪白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啊，你好像整个圣殿呢，在一个山，好像堆满了雪，然后太阳呢，黄金的太阳照在上面。他说那个景色是从来见不到的。所以可以说呢，在以色列有历史以来，最体面的，这个圣殿最拿得出去的，是谁？是谁呢？那是希律给他们建造的圣殿。所以难怪连门徒也说，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看哪，这是何等的殿。但是请我们记得，主耶稣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不一样，我们喜欢看外貌，耶和华乃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的主等到大家都在这庆祝修殿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的心情特别的沉重。 在这里根据老约翰说那是冬天，但主耶稣一个人他走在所罗门的廊下。那弟兄姊妹，那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就同心合一在所罗门廊下聚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所罗门的廊下？第一，所罗门廊下提醒我们说这是所罗门的，这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是西律的时候有一块地方是所罗门的。什么意思？主耶稣要我们的眼睛回到当初去。当初圣殿是怎么盖的？圣殿的基地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拣选，不是西律的拣选，圣殿的基地乃是神的拣选，那个地方乃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个也是神对于大卫显现的地方。弟兄姊妹，背后有两个很重要的故事，所以圣殿必须盖在这样的地方。那不是如此，当圣殿建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是所罗门建造圣殿，但是那个蓝图那个图样乃是神亲自画给大卫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所注意的是眼前辉煌的圣殿，但是主耶稣所看见的，哪里在什么地方你能找到神当初的图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耶稣冬天的时候走在所罗门的廊下，这个背后给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事，给我们看见说主所注意的和我们所注意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重建圣殿是神的旨意，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大家最熟悉的蓝图呢？如果那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西律圣殿给你看见的一切。但如果你把西律的圣殿和圣经当初的那个启示放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整个圣殿是辉煌不错，完全离开神的旨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可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在山上的那些建筑都是希腊式的建筑，那个不是根据山上的样式，是根据当时最时髦的。我们知道希腊的建筑无论从美术从各方面来讲，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是有很高很高的价值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个整个的圣殿山，整个那个建筑我们知道是空前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要的是问说，到底在这里，在这个圣殿山上，哪些地方是神当初用他的指头所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从考古学的所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就明白到底为什么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那在我讲以前，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为着让这个谁呀、啊、让这个希律王为他们建造圣殿，他们付出了一个非常惨痛的代价。起头一切都好的，等到最后的时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知道希律一面是讨好以色列人，希律一面是讨好罗马帝国。你想想看，等到我把你的圣殿完全建造好了以后，就是这样子的，没有的。他现在要完全向罗马效忠，这个罗马那个时候的这个象征的是老鹰。所以呢，到了最后他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现在我为你们盖了这么大的圣殿，好了，现在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答应也要答应，不答应也要答应。结果就在进圣殿，就是进到圣殿，你知道从广场进到圣殿那个本殿去的时候，就在要进去的时候，就在门口他就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像，那个像就是老鹰的像。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 所有人经过都要从这老鹰像底下经过。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他花了那么大的力量，他就希望把那个代表罗马的那个偶像，对吧，罗马的那个形象就把它放在那个整个的出口上，那弟兄姊妹进口上。所以你知道说对于犹太人来讲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晓得有40个犹太人，他们说他们不吃不喝，那么果然有一天等早晨大家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那个不见，40个犹太人把那个偶像拿，把那个老鹰的像拿下来了。当然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受了极刑，但是很稀奇，就在以色列人要骚动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希律王就死掉了。这个希律王死是忽然间死掉，所以所有犹太认为说那只神的手很厉害的加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跟我们知道希律王是公元前4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应该不是公元与0年生的，也不是公元1年生的，乃是公元4年以前生的。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杀害，要杀害主耶稣，不是要杀害2岁以里的那个希律，就是个希律，同样的一个希律，他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好大喜功，他建筑了许许多多夏宫和冬宫等等等等，但是在他所有的建筑里面最得意的，最能够代表他的，最能够好像永垂不朽的是什么？就是圣殿，就是整个的圣殿山。所以我们知道说它是非常非常的辉煌。那么在我们继续说以前，我想我要稍微提醒听姊妹一下，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殿的时候有2个不同的字，我们好不好把它分别看一下。一个呢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下，我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灵住在你们里头吗？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里说你们是神的殿，那这个殿是指什么说的呢？这个殿就是指着当我们读旧约会幕的时候，你知道圣殿会幕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外院，最重要的部分是圣所跟至圣所。圣所就是祭司进到圣所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职，然后到了至圣所，那就是约柜所摆的地方，那就是神同在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到了圣殿山上去，你看你发现说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个摩利亚山那个山头上，那么你发现它也有一个本殿，所谓的本殿呢就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那一部分。所以这里的这个你们就是神的殿，那个殿在原文是指着圣所跟至圣所说的。换一句话说，在这里人应该能找到神的同在，在这里人能够在神的脚凳前下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神的殿，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这里，当教会聚在这里的时候，约柜所预表的基督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能够在他的脚前下拜。那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很清楚的，保罗讲得很清，你们就是神的殿，不过这个殿不要忘记是指着圣所至圣所来说。但是还有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2章，马太第12章第6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那这个殿不要忘记，这个殿不是指着圣所之圣所说，不是，这个殿乃是指着整个摩利亚山山头整个的圣殿广场来说的。这个圣殿广场啊，不要忘记，如果这是摩利亚山的话，那么这是南边，以色列人他们朝圣每年3次过节是从南边进去的，从这多半从这里进去，那这边东边橄榄山在这里。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说是我比这个殿还要大，那是指着什么说的？那就是指着整个山头来说的。 那么这个山顶的部分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但是呢，当你从这里进去的时候，你要经过好几个阶梯。那么这好几个阶梯啊，那里的阶梯